啊，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翻开列王记下的第十七章啊，十七章。那么前面我们讲到亚哈斯哈、啊，那么南国的这个亚哈斯，那么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而且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啊。那么我们一方面也看到北国的以色列。他已经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啊，因为神容忍他们的这样一个恶已经到了那么顶点啊，所以神的一个审判就临到啊，所以很快的我们可以看到北国以色列啊即将灭亡，最后的王就是何西亚啊，何西亚。那么南国从亚哈斯之后，那么他的儿子那么来继位，而他的儿子是在神眼中的一位 好王、啊、西西家、啊、也带西西家也因为敬畏神看神、啊、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所以带来以色列的最后一波的一个属灵的复兴、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列王记下的十七章、啊、十七章他说犹大王亚哈斯十二年的时候，以他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那么做以色列王九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只是不像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也就是说他做的坏事没有以前的多，但是还是做点坏事、哦、但是他最后他等于他是以色列国灭亡的最后一个君王、哦、也许会觉得他好像有点倒霉嘛、哦，前面做那么多坏的，只是说到最后竟然他承担整个的后果、啊、那实际上神是不断的给以色列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回转过来，神不断在积蓄他的愤怒、啊、他每一次的愤怒在累积的时候都是要给他的百姓有机会可以回来，但是以色列百姓却是顽梗、啊、就硬着脖子他就不肯回转到神的面前，所以神必然要管教、啊、那么到愤怒积蓄到顶点的时候，那么神那个公义的审判就必要来到。虽然最后一位王何西亚好像做的坏事没有以前的多，但是很抱歉已经无法挽回、啊、无法挽回。所以在第三节说亚述王那么撒曼以色呢就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啊、何西亚背叛、哦、何西亚本来 还进贡嘛，就臣服嘛、哦、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啊、但是后来何西亚背叛，派差人去见埃及王说不照往年所行的跟亚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就把他锁进囚在监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说以色列百姓是这么的一个顽梗，他们碰到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是求助人而不求助神，虽然神也不断让他看到，有时候用南国例子来警醒让以色列可以警醒，有时候神派了很多先知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来向君王那么来劝醒他们劝诫他们，但是他们却是执迷不悟，他们宁愿去找世界的王而不愿意来找真正的王。所以你看到当这个何西亚在这样一个国家危难的时候，他不去寻求神，他反而去找埃及的王，结果埃及的王也救不了他、啊、所以他就被监禁了、啊、第五节讲到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在何西亚九年的时候，亚述王攻下了撒玛利亚，把以色列人就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列、啊、哈拉、啊、跟歌善的这个哈伯河边，并马代人城邑。这个亚述曾经两次的来、啊、这个把以色列人分散到别的地方去，以色列被掳是两次，一次就在比加的时候，上次有讲过对不对，在比加年代那个时候被掳的范围比较小，那么这一次就是全面性的。那么亚述帝国他是这样，把 当地的人就把他移到别的地方去，再把别地的人他战败的打败的这些国家的人民就把他移到这个地方来，就是让他离开自己的地方、哦、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就被挪开了。从此之后这个以色列就不存在了，以色列别国就不存在，从地图就消失了，变成撒玛利亚，而且在这个地方就等于是混种，混种。所以为什么在新约时代，在耶稣那个时候，他们真这个犹太人啊，他们是不进到撒玛利亚去的，他们觉得那个地方是不洁净的地方，他们不要跟他们来往，所以他们宁愿、啊、如果到北方去的话，他宁愿先过约旦河，到约旦河东再往北走，然后过了之后再过约旦河西，他们就不愿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就在这里，因为以色列没了，以色列这个地方血统已经不存了，所以犹太人呢，犹大人他根本就不看他们，视为他们的同族、啊、他们不看他们的、哦、所以直到耶稣来的时候、啊、耶稣来的时候他就特别上撒玛利亚，还记得这段故事吗、哦、跟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传道，一传都信了，对不对、啊、谈了很多谈了很多、啊、他说你们的祖先敬拜在哪里、啊、这个以色列在哪里敬拜，他同时神在寻找一种人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什么叫心灵，什么叫诚实？中文把它放诚实好像不太好，好像我很诚实就可以敬拜神，那错了，不是你的诚实，那个是讲真理 truth， 这 truth 哦，是按照真理。什么叫按照真理？就是按照神的方式来敬拜神。那什么是寻找这个灵呢？那个心灵呢？心灵与诚实，那心灵呢、啊？那个心灵不是我的心灵，你的心灵，那个心灵指的是圣灵，也就是按照圣灵，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按照神的方式来敬拜神。神在找一种人，哪一种人？愿意顺服圣灵带领的人，愿意按照神的方式来敬拜他的人。您是不是啊？啊，我们这边神找不到这样的人吗？是吗？对不对？哎，杨平心说，我就是要成为这样的人啊。那我们就要学习谦卑咯，谦卑顺服咯，让圣灵可以来带领我们。我们对神的话要认真，态度不要随便啊。好，知道说，哎，神敬拜神应该怎么敬拜啊？按照神的方式来敬拜他。所以神容许他的百姓在地上以色列消失了，神容许以色列见证没了，神容许他的荣耀离开了。但是请注意、哦、神的荣耀神会自己征战、啊、即使他的百姓不能成为他的见证，但是神自己就是自己的见证、啊、所以我们来看到第七节、啊、第七节这边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之所以会被掳，以色列之所以会不存在，以色列的十个支派从此就没了、哦、但是你也不要忘了有余民，其实当时有一些以色列这十个支派的已经跑到南国了，已经到南国里面有、哦、圣灵在这边特别告诉我们，以色列之所以失去那个见证的原因，这些原因我们正在好好来学习，哪一些东西是会让我们失去那个神的见证、啊、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说这是第七节哈，因为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规条，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情，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说的诚意，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丘坛可以说是敬拜神的地方，对不对？但是神的定规是要在为我民的地方敬拜我，而不是你随便说，哎，就比较近啊，这个，哎，山清水秀， 哇，这个风水好啊，我就盖个坛在那个地方，哎，就随意的敬拜。哦，神不是这样的方法哦，那就是不是按照真知识了哈，不是按照 truth 在服侍神了哦。所以你可以看到，盖在各高冈上青翠的树下，就立柱像跟木偶。其实这是迦南人的这种拜神的方式，他们效法他们啊，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啊。我们就先读到十一节哈。所以第一个，以色列之所以被灭，是因为他们没有分别，他们随从偶像，随从外邦的风俗，他们要做一个分别为圣的啊这样的工作啊，这样子来惹动神的一个愤怒啊。所以是第一个原因啊，讲义上都有列出来哈、啊，不保守分别为圣的一个界限。随从外邦人的风俗，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活在世界上，对不对？世界也有很多的不同的价值观，说真的也都在影响我们，我们不小心就在走到以色列同样的路线去。有人说啊，一条活的鱼啊，它身体海水鱼啦，鱼活在海水，海水很咸的，但是这个鱼要是活的话，请问它的肉是咸的还是淡的？淡的。所以吃活的，是不是 活的鱼啊，你把它煮了之后，你吃那个鱼啊不是咸的，所以你要加酱油嘛。如果它很咸就不用加了嘛，对不对？但是如果吃咸鱼的话，我要不要加盐呢、啊、不要，因为它本身就是咸的。那请问咸鱼怎么来的？腌的，代表这个鱼已经死掉了，我把它腌了，对不对？如果是活的，它应该分别，跟海水是分别的，了解这个意思吧？如果是死的，那就是咸的。一个活的基督徒活在世界上，我活在世界上却没有跟世界混合在一起，我有所分别，了解这个意思没有？那你就是活的，那怎么叫死的？哎呀，就是没有分别啊！外面人怎么做我就跟着怎么做，那就是没有分别。在利未记那边讲到，有一些东西是圣的，是可以吃的，有没有？讲到鱼，讲到什么？哪一种鱼可以吃？海里海生的东西，水生的东西，什么是可以吃的？
有鳞有刺的，
那刺哎呦会飞啊！那水里面的刺，那就代表鳍啊。哎，你就奇怪，哎，有鳞有刺的就可以，它是圣的，就是你可以吃。神在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你们要效法像水里的鱼一样，要做一个有刺有鳞的。有刺代表什么意思？鱼的鳍在干什么？游泳。你看鱼有一种特性，它会逆水而游，对不对？逆水而游，这是它的天性，做分别。潮流是往这边，世界潮流往这边，我们要逆流而上，游到哪里去？神的法则，遵行神的话。你会比较看着，哎呀，你怎么不随波逐流嘛？大家都过去嘛，对不对？你为什么不投同性恋的一票？大家的潮流就同性恋，美国总统都这样讲，你为什么不听话呢？你是还是个好国民吗？那我们是神国的好国民，为什么不听神的话呢？看到黑人总统那姓欧的令人愤怒，他自称基督徒，哎呀，公开讲，哎，真的要为至上掌权者好好祷告，对不对？为了选票什么都可以妥协，说他是基督徒，他却贪恋同性恋。这个时代随波逐流，第一个你没有逆流而上，第二个灵干什么？灵代表防线嘛，你生活在水里面，你跟水是有分别的，分别，分别为圣。其实神不是在告诉你这个鱼可以吃啊，那个不能吃，不是这个意思，是告诉你一个原则。那为什么还告诉我们，如果是两种不同材料的，不能穿成一件衣服，那是不可以穿的？为什么？你会说，哎，现在衬衫要好，应该怎样？ 有棉的，还加点一些什么 long， 对不对？一些化学东西，那衬衫才会挺嘛，对不对？那衣服穿不穿？穿啊。其实神在观讲的是那个衣服，还讲那个生命呢、啊？生命、啊，他在告诉你分别两种不同材料不要放在一起，在告诉以色列人，你不要拜神又拜偶像，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其实立位记不在讲那个吃的、啊，还有，但是后来讲了，哎，营养学里面吃的蛮重要的。你看会让你得高胆固醇的高什么都瞎了泄了，这都是不洁的东西，真的。吃这样的比较健康哦，鱼啊，吃鱼比较健康啊。哎、你看有些想想，哎呦，真的啊，这营养学还可以用得上哦。哎，圣经告诉我们很多吃的，其实神告诉我们，不是只有那个吃啦，最重要的是那个生命。神告诉你生活重要，那个生命更是重要。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忧愁，对不对？生命不重于这些吗？不要忧愁穿什么，你身体不是更重要吗？有一天到晚在忧愁你穿什么衣服，但是从没有想到自己身体的健康呢。为了穿得下衣服，我宁愿减肥啊，目的是什么？我要穿得下那个衣服，这不是很奇怪吗？就得了厌食症啊，消化不良啊，对不对？你的身体难道不重视那个衣服吗？哦，现在流行瘦嘛，那杨贵妃那时候流行肥嘛，时代是会变的，但是神的法则永远不变，抓住那一个。哦，那我活在这种担心，我看到太多弟兄姊妹们，弟兄比较不会了。哎呀，又胖了，又肥了，多少？0.5磅。哎呦，好可怕！为了0.5磅、哦，不吃不喝啊，这样子好辛苦啊。结果虚火上身，长了好多痘痘，得不偿失。看重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分别。第一个，他讲到以色列之所以这样子没有分别，拜偶像，拜偶像啊。第二个，13节这个地方，12节哈，他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但耶和华借着众先知先见，其实先知跟先见都是一样，都是神的伸言者啊，不要讲代言者，我们谁可以代替神讲话？伸言者就是说神教他什么他就来讲，传讲什么样的信息啊，借着众先知先见来劝诫以色列人跟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遵守我的律例诫命，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那么并借着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神真的是爱他们，神真的是爱我们啊，所以神就差遣了很多先知，那我们也感谢这些先知在我们当中。先知，不过先知真的蛮辛苦的，真的有时候我们都求神不要让我做那个先知，太痛苦了。上次跟大家分享何西阿嘛，还有一个先知啊，几天要这样睡啊，隔几天要怎样睡，还记得那个先知吗？哎呀，好多好多先知啊，很辛苦的啊。啊，千万不要叫我做这个耶利米啊，免得我要写出耶利米哀歌啊。哎呀，我讲的是神的话，但是人家都不听啊，不听还要把我抓起来啊，苦待我啊，不给我东西吃啊，关在黑牢里面啊，泡水啊，等等等等，好辛苦啊。但是我告诉你，神用的仆人一定这个仆人怎么样，可被神用。如果我们生命度量没有达到那种程度，哎，神只能用我们那一个部分啊，所以神用我们是照我们所有的，不是照我们所无的，有没有？哎，你有什么神就可以用，你是五饼二鱼，在神的手中，神就让它变成一个喂饱五千神机的一个 medium， 对不对？你是什么样的器皿，神就可以用啊。但是如果你不是先知的器皿，你不要硬冲我就是先知哈，那个是不对的哈，而且很多人喜欢 copy 别人的经历，哦，主啊，你就让我有他那个经历吧，很可怕的。然后他的儿子被车撞了，从被撞之后，然后起来，变成很多人的帮助，我就好羡慕他那个。主啊，你就把那经历 copy 在我身上，吓死人的。你有几个儿子可以被撞？你懂我的意思吧？不要 copy 别人，而是要在他的经历里面，我要学到什么？我要学到什么？ 不要只是羡慕别人的经历，而是说神啊，让这些经历啊，成为我更认识你的一个方法。让我们自己可以亲身的经历神亲自在你生命当中的带领，神带领每一个人样式不会不一定都一样，我们的神是做心事的神，不要让我们的脑筋去限制神的作为。十四节说他们却不听从啊，神爱他们，所以不断的不断的来差遣先知来传达他的信息，给他们警戒，给他们劝告，但是他们通通不听，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耶和华他们的神，厌弃他的律律，还有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并欠缺他们的话，他们去随从那虚无的神，自己也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真是苦口婆心啊，是不是？有时候想想，我们对父母亲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现在你当父母亲的，你是不是也看到你的孩子是这样子？啊，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他就是你说不可以，我就要。青少年是不是常这样子？我儿子也是蛮可爱的，在这里，他以前跟我讲，他要去刺青，刺青不可以，那刺青不要讲好了。他说要穿耳洞，穿耳洞，男生可不可以穿耳洞？为什么女孩子可以穿耳洞呢？漂亮，那男生为什么不能漂亮一下呢？所以我儿子跟我讲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不可以，男生不可以穿耳洞。他说为什么？我说穿耳洞是女人的嘛，女孩子漂亮穿耳洞。讲到穿耳洞才想起我太太，2007年母亲节，因为她当小姐的时候，她就跟她妈妈讲，她想穿耳洞。她妈说不要穿耳洞了，穿耳洞会发炎啊，不好啊。如果你真爱漂亮，就拿耳环就夹耳朵就好。所以她一直讲，年轻人比较能忍啊，爱漂亮。她2007年的时候，因为三年前了，抱歉，是在2009年。她有一天母亲节到了，我们就问她：“哎，母亲节想要什么？”她说：“今年她终于下定决心了。”他说我年纪大了，我一定要穿耳洞。我今年母亲节要求你们三个男人，我儿子你大了哈，陪我去穿耳洞。所以那一天呢，母亲节当天我们就要 Claire 专门给小女生穿耳洞的地方 Claire 我们就一起去了。一进去我就觉得有点尴尬，里面都是妈妈带着两三岁的小女生在那边穿耳洞，但是我们真的是母亲节的礼物嘛，陪着进去，站在那个地方帮她选耳环，帮她看，全部的小女生都看我们，从来没看过这么多男人在这个店里面出现。然后看到小女生打那个耳洞的时候，妈妈在旁边哭啊，妈妈安慰她，打的时候就比较漂亮哦。那这样子好了，请阿姨哦，一次钻两边哦，要打两个耳洞哦，同时打，啪啪这样子，一次痛一下就好了。哦，她也看，哎，这个好方法哦，痛这样子痛一次哦，免得这边打完又打这边两次。她也跟那个小姐讲说，我可不可以两个人帮我同时啪啪这样一下？那个人就问他说：“哎，请问你打过针没有？”他说：“有啊，我打过针。”他说：“哦，打耳洞跟打针哦一样啊。”哦，有人摇头，我不晓得。打一下啊，就打一下。那个啪啪一声，是因为小孩子怕打针啊，其实打针并不太痛啊。啪啪哦，这样子哦，他就减少那个恐惧。那如果这么大的，应该没有问题啦。哦，他还说：“真的吗？”好，真的坐上去。我们三个男女就围着他旁边看。那是他母亲节的礼物。我儿子跟我讲，他要穿耳洞，因为他觉得蛮漂亮的，穿下去没关系。男生到底可不可以穿耳洞？不可以，理由是。
那在圣经好像说，那个男生那个奴仆穿耳洞就是那个男那个。
他是一个做奴隶的一个记号啊。那以前 这个做奴隶的是耳朵要放在门楣上面，啪钉在上面啊，一个洞这样子啊，戴一个大大的耳环。为什么戴耳环？代表很多人一下子就看到你是奴隶啊。现在女人都是做，哎呦，别乱讲啊，戴的越大代表是越大，开玩笑啊，很漂亮啊。对，我儿子常常给我挑战是说，圣经如果有写不可以，那我就不要啊。抽烟，他以前讲抽烟、刺青都挑战过，刺青我也找到经文，真的给他了，不可以刀化身嘛，对不对？抽烟圣经没我们找不到抽烟，后来用一个经文让他服了哈。我说，对，耶稣啊，这个也是可以用啊。不过用另外一个经文是，我们的身体是圣灵居住的殿，是圣殿呢、啊。神住在你里面，一天到晚熏他，他呛啊，他每天都哭哭少啊，他怎么会高兴呢？对不对？以前跟他讲抽烟对身体不好啊，他说我抽一根，我长大唯一的愿望就是抽一根烟，爸爸你就让我抽一根烟。我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抽烟对身体不好。听多了，我只一根不会的啦。好，你牧师吧哈，圣经如果找到经文，我就服了。我后来就用这个经文，他真的不抽了。穿耳洞我是跟他 argue 了很久了。我本来说做奴隶，他说女人都做奴隶，那我不通嘛，对不对？他旧约时代这样，后来说好，你去穿吧，我鼓励你穿，去穿吧，不要。他就跟我讲不要，比我凶啊，青春期啊。他说要，你跟他说不要，他就越要，你懂意思吧？不可以穿耳洞，他就硬要穿。先说你去穿吧，他不要。我说强迫你去穿，他都不要。所以到现在，哎呦还好，我儿子依然没有穿耳洞。青少年过了那一段，他现在从来没有讲到穿耳洞，没有。现在已经长大了，二十来岁了，所以就觉得有时候蛮好玩的。昨天碰到一个小 baby 也是一样，他现在一岁多，碰到问他什么，通通不要。哎，叔叔抱一下，牧师抱一下吧。昨天呢，在一个人家里。一个小女生一岁多，好可爱，好可爱，就是想要抱，从来没抱过小女生哦。我两个儿子，我唯一的遗憾就是啊，没有，不能讲啊。想要抱她一下，哎，牧师抱一下好不好？不要，不要。好，牧师不要抱你好不好？不要，好，抱起来。骗她一下，没有了，后来还是没有抱了，不能骗人嘛啊。好，我赶快回来啊。为什么跟你讲这个啊？不听从就是不听从啊。第三个理由啊，所以第二个理由拒绝神的众先知的劝诫啊，三番两次，神是三番两次啊，神借着众先知不断的来劝诫我们，劝醒我们啊。第三个啊，在十六节他说离弃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的诫命，为自己筑了两个牛犊的像，立了亚瑟拉啊，这个外邦的像了啊。那牛犊的事应该都很清楚了，这样列王记你一定会提到一个人，对不对？哎，总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那罪，你应该背起来了吧？我几乎每节课都讲，对不对？哇，这个尼巴干尼巴和什么事？因为尼巴生了一个儿子叫耶罗波安嘛，对不对？耶罗波安干什么事啊？造了两个金牛犊嘛，为了自己嘛。为什么为自己？为自己政治嘛，对不对？一个盖在最北的地方，一个在边界的地方，对不对？不要让以色列百姓到南边犹大国里面圣殿去拜神嘛，对不对？所以是为自己政治的谋算嘛，做了两只金牛犊，告诉百姓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哎，他们是把真神呢，是拜真神呢，但是是拜偶像，把那个心都偏了，对不对？好，到迦南这个地方呢，又拜这个巴利，拜这个亚瑟拉啊，敬拜天上的万象，侍奉巴利，又使他们的儿女惊火，神最厌恶的是惊火。什么是惊火？把长子放在偶像的怀抱里面，那个偶像是烧红的，把它丢在那个地方，活活把它烧死，献给偶像。金火用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惹动他的怒气。所以第三个是为自己厌弃神的话去侍奉别神。为什么这样做？你可以看到 有三个字很重要，是为谁？为自己，为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说我们常常在侍奉过程当中是为自己，那你要小心了。为自己的荣耀，为自己的掌声，为自己的名声，我这样服侍，弟兄姊妹终于都认识我了，我在教会走哪里都是风啊，都有掌声啊，好风光啊，哎呀，一下来，姊妹你带得太棒了，你的敬拜让我进入圣灵的潮流里面去，我舍不得出来，你太棒了，你的声音深深的迷住我了，你小心了，为自己，你懂意思吗？为自己，很多服事的时候不是为神了，为自己，你要小心啊。当你为自己的时候，你就厌弃神的话，我这么好，棒得很，我跟神一样啊！我们眼睛变什么？如神了，有没有？还记得吧？在创世纪第三章，对不对？他们吃的那果子，眼睛变如神了，对不对？你就可以判断是非罪恶了嘛，对不对？善恶你就可以分辨。那请注意，你的分辨善恶是谁的标准？你呀，你就是神嘛，你变如神嘛，你就用你的善恶来定所有的善恶嘛。你就变成撒旦，不是吗？所以要小心。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你之所以灭亡三个原因。三个原因。所以第十八节说，所以耶和华就向以色列人大大的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应该是犹大跟便雅悯就是南国了，就留下南国犹大这一个支派。那你想想，为什么神留下这一支？不要忘了大卫，大卫之约，所以神没有把那个灯火熄灭。神是守约，是慈爱，神不是看那个人啊，神是看他的约啊，神是守约的啊。十九节，犹大人也不遵守，你看这个神多伤心啊，对不对？我生了十二个儿子，没有一个听我的，你说这做父母亲的心作何感想啊，对不对？而且不是一次两次，再三的劝诫，不但北国现在神容许这个北国以色列从此灭掉，还留下犹大一个支派。神让以色列，让犹大能够看到他的心在哪里，让他们的心可以转回啊，能够转回啊。然后犹大人也不遵守他们神的诫命，随从以色列所立的规条。不要忘了亚哈斯的时候，他干什么？拜巴利，全国都在拜迦南的神，离弃了神，甚至把圣殿怎么样关起来，还记得吗？二十节，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全族连犹大也厌弃嘛，对不对？使他们受苦，要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人的手中，以至于赶出他们自己赶出他们离开自己的面前。神容许他所爱的百姓被掳被灭，神容许。二十一节，将以色列国从大卫家夺回，他们就立尼巴的儿子耶罗班做王。耶罗班引诱以色列人不随从耶和华，陷在那大罪里面，这个罪不是小罪，是大罪。以色列人犯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正如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直到今日不是今天，是还记得这一个列王记可能作者是谁？可能都忘了，可能一般相传是这个耶利米，所以是到那个时候。那以色列现在存不存在？以色列不复国了吗？对不对？但实际上十二个支派重新回来，是在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会召聚他的百姓，在启示录上有这样一个启示在那个地方。我想以后讲启示录的时候， 会在急。我现在在考虑下一期要开什么课哦。其实我已经讲过两遍了啦哦。yeah, 我也在挣扎哦。不过装备中心主任他说，哎，启示录，我说OK， 再说吧。哦，会有很多证据又不断出来啊。好，也许啦，我在祷告了哦。哎呀，喜欢吗？
有月吗？
啊，你没问几年哈，你应该先确定是哪一年啊。我这打算看看啊，耶。人总是对那一种未知的哈、启示性的特别有兴趣，啊，但是你要对的真正有兴趣是神本身啊。
是因为传统的教会很多不谈不讲启示录。
因为讲启示录，教会就分。哎，我们教会蛮奇的。哎呦，奇怪啊，这罪的这么多人讲啊，我们教会很奇妙啊。我们主任牧师是吴千禧年派，他是吴千禧年派啊。啊，这千禧年分成前千禧年、后千禧年，还有吴千禧年啊。吴千禧年派认为现在就是千禧年了，所以强调的是。是做一个有影响力，所以你看到我们教会整个方向啊，曾牧师跟我都是千禧年前派的，所以当我第一次啊要准备上启示录，我就去请教刘牧师。刘牧师，你允许我讲前千禧年派的吗？刘牧师说，你高兴讲什么就讲什么，按照圣经啊，按正义分解神的道，哎，你就讲吧。我说讲 ，OK 啊。好，赶快再拉回来，我们继续讲我们的列王记啊。我会好好祷告哈。好，这个24节，亚述王就从巴比伦古他啊呀等等等等，就是在讲那个分散的哈，就是把这些人迁到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来哦，北国的地方来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他们才住在那里的时候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很多人。有人就告诉亚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神容许以色列人被掳被灭掉，容许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成为这个外邦人住的地方，神容许他自己的荣耀真的离开了以色列，但是神却没有忘记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一块地是应许之地，给谁的？神的百姓。神纪念他的约，所以虽然以色列人被逆、被掳、被灭，但是神依然是信实的神，神为自己的荣耀自己征战。那一些不认识神的人到神的所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不敬畏耶和华，对不对？神就怎么样？派狮子，连狮子都听神的话，咬死他们。结果他们惊醒说，哇，不得了了哈！所以27节啊，这个亚述王就吩咐说啊，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哦，这以色列祭司啊，哎，找一个回去，让他住在那里，把那一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民，哦，学习怎么来敬拜那一位神。神为自己在征战，你看到没有？就像以色列人当时抬着约柜啊，去跟非利士人打仗一样，结果打败了，对不对？还记得吧？约柜就被掳了，对不对？但是约柜被掳不代表结束啊。他们这个非利士人就把约柜当作是战利品放在大衮庙里面，结果发现大衮每一次都俯伏在他的面前，对不对？俯伏到这种程度，手脚通通断掉。哇，不得了了！你看我们大衮啊，我们的神都比不过他们的这个约柜里面的神，赶快把他送走吧！然后非利士人没一块地，大家长痔疮啊，大家天天都要便血啊！哇，不得了了！吓死了全城，不是一个两个，是全城啊！赶快再送到另外城吧。 神虽然因为以色列人不认识他，远离他，让那个荣耀离开了，但是神的荣耀永远没有离开。约柜是神的同在，对吧？神为自己征战，啊，神的荣耀不会离开神，但是神的荣耀是会离开神的百姓，是因为神的百姓悖逆，神容许，啊，所以这个亚述王就赶快要从这一个被掳的百姓里面找一位北国的祭司来教导当地的百姓规矩，不要再去藐视耶和华神啊！于是有一个是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以色列百姓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被掳了，多大的一个讽刺！现在那一些从异地来的这一些不认识神的人，开始学习怎么敬畏神。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造神像，哇，北国你就可以知道了，被掳来的人从四面八方来，各地都有各地的神像，他们就自己造自己的神像，就把它安置在撒玛利亚所造的那个丘坛的殿中，巴比伦就造苏哥比那像，古他人就造逆甲像，你都没听过的人，一大堆神像，哇，满天诸佛啊，这个不得了哦，满天神佛啊，哦，然后呢，西法瓦因人用火焚烧儿女啊，献给西法瓦因的神亚德米勒，还有亚拿米勒，他们惧怕耶和华，哇，各地都用各地的风俗拜神的方式，全部在那边大集合，形成了众神的大熔炉啊，对不对？但是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中间就立一个丘坛的祭司，为他们的丘坛的殿中来献祭。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外邦迁移，就随从外邦的风俗。同时，他们一方面拜自己的神，一方面就拜耶和华，因为耶和华神实在太可怕了，动不动就叫狮子来咬他们。他们就直到如今仍照着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雅各就是从前啊，耶和华起名叫以色列的。耶和华曾与他们立约，嘱咐他们说：不可敬畏别神，也不可跪拜侍奉他，也不可向他献祭。但那用大能伸出膀臂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们当敬畏跪拜向他献祭。他给你们写的律典章、律法诫命，你们该永远谨守遵行，不可敬畏别神。哎，弟兄姊妹，读到这里，你要知道，这不是为他们写的，不仅仅是为他们写的，是为我们写的。因为这个律是什么的律例？永远哦，你没看到永远？当然包含我们在内。我们今天有没有容让世界神啊，好多神在你的内心里面成为那个丘坛啊，有没有？你要小心了，股票啦，经济啦，很多东西啊来代替耶和华。哎呦，爱股票又爱神啊，哎呦，爱政治又爱神啊，哎呀，你爱世界又爱神啊，可以不可以？耶稣讲什么？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对不对？不是爱这个就轻那一个。我们的神永远是忌邪的神。什么叫忌邪的神？就是嫉妒。为什么嫉妒？因为他爱你嘛，爱到一种程度不忍心看你移情别恋嘛，对不对？所以弟兄们，不要娶一个大老婆就想第二个小老婆哦。哎呀，我们的大老婆是嫉妒的神，你要知道，我是人哦，她是嫉妒的女人，你要小心哦。家庭纠纷就是心有别而爱，家庭纠纷必然来到。所以你看圣经的人物，多娶一个老婆，那个家庭问题就出来，造成他很多的苦恼，是不是这样子？其人之福不是福，而是一个祸源。哦，了解哈，哦，好。所以如果你能让念头赶快断掉吧，哦，yeah, 如果无法断掉请来找黄牧师，哦，好。所以这些话都是对我们每个人讲的，你要留意有没有你把别神 当做你的心里的偶像去了，你要小心哦。这个偶像不一定是看得到那些偶像啊，很多是你没有看到那些偶像，无形的偶像啊，你要小心啊。所以三十八节，我耶和华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不可忘记，不可忘记啊，也不可以去敬畏别的神，但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救你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手。看到这个原则没有？神是爱你的，神希望你做一个敬畏他的人。只要你是敬畏他的人，神要救你们脱离一切，不是一个两个哦，是一切仇敌的手。今天如果你的环境成为你的这个捆绑在那里，那你要回到神面前，我是不是敬畏你？我是不是专心在遵守你的律例的？你不要以为那律例，而且旧约时代我们不用守了，错了，神的原则永远不改变，你要守啊，你要守啊。但是也说他们却不听从，仍然照先前的风俗去行，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去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也是照样行，效法他们祖宗，直到今日。那就是一个捆绑，捆绑到今日啊。好，紧接着我们看到十八节，我们就看到这个北国以色列在何西亚第九年他就灭国了，在主前722年啊结束了。现在我们看到南国的犹大，所以这个时候灯火只剩下南国的犹大了啊。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三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他登基的时候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的母亲叫雅比，是撒加利亚的女儿。那么西西家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太棒了哈！这是好王，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不容易啊！因为他老爸是一个非常坏的榜样，最坏的一个国王，谁？忘记了，叫亚哈斯，亚哈斯还蛮好记得嘛，亚哈，他亚哈斯。但是他不是亚哈的儿子哦，不要把他乱凑啊，这是帮助你记忆。亚哈斯啊，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效法他主大卫，不得了了。我们以前在讲说，很多人他是好王了，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不如他的祖先大卫有没有？效法他的祖父啊，或效法他的父亲有没有？但是你看西西家都效法谁？大卫啊，哇，不得了了！那这个是好王中的什么好王啊？对不对？那我们就好好学习他。他做了什么事？废去秋坛。哇，你没有看到？以前讲到他是很多好王，只是什么秋坛没有废去，有没有形成那个网罗？好，不错，只是有一点点缺点，秋坛没有除去。只是神非常在意那个只是那一件事情。秋坛没有废去，但是你看到西西家王好效仿他大卫所行的一切所行的，秋坛废去的，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不得了了。哎呦，你把纪念品都毁掉了。铜蛇是什么？还记得铜蛇的故事吗？当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悖逆嘛，抱怨嘛，没水喝嘛，对不对？神愤怒，神就命令火蛇。火蛇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火蛇就是火蛇，到他们当中咬死了很多人，被咬的痛苦的跟什么一样。但是神依然有怜悯、神就叫摩西造了一只铜蛇，造了铜蛇之后举起来，刚百姓讲，你们只要看一眼铜蛇就得医治，而不是说赶快爬过来摸一下铜蛇你们就得医治。为什么？为什么看着就好？仰望看得到容易，哇，这样比较快嘛，大家来摸，摸老半天可能死掉一大堆人，对不对？也就是你软弱到的程度爬不起来，你软弱到的程度无力的，只要你愿意抬头一望，你就得救了。这个铜蛇预表耶稣， 那有人就说奇怪了，耶稣怎么是蛇呢？铜很容易了解，对不对？圣经里面的铜代表什么意思？审判嘛，铜代表审判喽，神的性情里面的审判。蛇，蛇不是罪的代表吗？不是撒旦吗？怎么耶稣来比喻成撒旦呢？他无罪的代替我们成为有罪，全世界的罪都在他身上。我们软弱，我们无力，我们一点毫无办法的脱离那个罪，被罪捆绑到程度喘不过气来。但是你只要信，你只要远远的一望，抬头仰望，你只要愿意相信，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你就得救了。信耶稣为什么那么简单？你不用过来摸铜蛇啊，我们过来摸铜蛇要费很大力气啊，因为被咬了，不是健康的情形。你没有脚痛过哈？我痛风发作的时候，穿一只袜子穿多久？半个小时还没有穿进去，全身流汗冒冷汗，穿一只袜子，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这么龌龊过啊！穿一只袜子穿了30分钟，咬牙切齿还没有穿上去，多挫折啊！神说你这么挫折的时候，只要做一件事情，仰望，瞄他一眼，你就得救了。我们的救恩是白白的救恩，你看这多大的恩典。好，赶快拉回来。那个铜蛇世代相传到现在，人膜拜他。你还记得四世纪的时候 有一个士师，他造了一件以弗德，还记得吗？后来大家怎样拜以弗德？那以弗德本来是一个大祭司外面的一个外袍而已，上面放着乌灵跟土民嘛，对不对？这个外袍他本来是在求问神的时候，那乌灵跟土民拿来求问神的一种工具嘛，对不对？但是他却造了一个金以弗德，不得了，大家都拿来拜。人喜欢拜，人喜欢拜那个看得见的东西，所以为什么偶像那么盛行？看得见摸得着吗？但是看得见摸得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假的。你到我们教会来看到耶稣没有？我说有形的耶稣像，我们有时候去看，哎，耶稣在笑，有没有？有些画像，有没有？你到我们教会来有没有看到任何耶稣像？为什么没有留下来？耶稣到底长什么样子？白人说他像白人，画出来叫白人耶稣，对吧？我有发觉耶稣好像蛮白的哈，他白人，谁画的？白人画的。你有没有看过黑耶稣？有黑人画的，有啊，他们就画。为什么不要留下耶稣的像？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有没有？十诫有没有这一个？要不要守？要，当然要守，十诫一定要守，当然要。今天你来到神的家，要遇见神。神看得见吗？看不见。摸得着吗？摸不着。存不存在？存在。你要用什么去领会他？心灵与诚实，是吧？千万不要再为自己造偶像。如果你家里有偶像，把它拿掉吧。啊，耶稣在这里啊，相片在这里。对，你又造自己的偶像在那里，你要小心。好，我们来看，他把那一些所谓的文化遗产呢，简单讲就是文化遗产。哎呀，是很好的纪念品嘛，对不对？哎呀，可以代表我们在旷野的时候那个时期一个纪念品，在那个地方人就去膜拜他。你看他做了多大的事情，西西家把这一些通通毁掉。不得了，你知道他遭遇多少阻力吗？这阻力一定是非常大的，对不对？不要忘了，他老爸虽然过去了，但是老爸的那些臣子啊、百姓啊，哎呀，整个犹大都在拜偶像啊！你现在全部把他全部砍掉啊！这个反对势力有多大？是非常非常大。他不是只有做这一些而已。如果你再看历代之下的话，你会看到。他不但如此，还把以色列、把犹大，还有那以色列的渔民、就是当时他们逃过来的，一起带到神的面前。 重新打开圣殿。他爸把它关掉，他把它打开，打开圣殿干什么？恢复敬拜，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哇，所以西西家王是太棒的一位王了，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而且这个正道，哎呀，让神都非常喜悦。他做了这些事情，不但毁了这一些偶像，重新打开圣殿，让人到里面去敬拜神。好，第五节，西西家就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位赶得上他的。哎呀，我们真希望哪一天我们盖棺论定到神的面前说，哇，你前后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你的，好不好？好大的一个赏识，对不对？你实在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个奖赏是好。不要哪天我们在基督台前的时候，神说你该做的没有做，很抱歉你没做，那怎么办呢？已经没有余地了。所以当趁着白日，圣经告诉我们，当趁着白日怎么样？勤做主工啊，趁着现在白日啊，还有机会啊。如果当夜晚来的时候，那机会就没了哦。第六节，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遵行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诫命，神就与他同在，无论他往哪里去，尽都亨通。哇，你读到这里，你在这个王实在太棒了。哎呀，这个在列王记里面几乎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子，除了大卫之外，对不对？他几乎你看神与他同在，就怎么样？凡事亨通。刚好把它画下来，你要凡事亨通吗？好，那你要记住这个什么原则？凡事亨通是因为神与他同在。为什么他神与他同在？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嘛，是不是？遵行神的律例嘛，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哇，这王实在是太棒了哦！我们很难得看到一束曙光，对不对？太好了。好，再来，哎，剧情有点变化了哈。他就背叛，不肯去侍奉亚述王，背叛。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萨，代表他赢嘛，打赢哈，并加萨四境啊，四境。从瞭望楼直到坚固楼。第九节，西家说第四年的时候，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七年，那时候北国还没有亡哦，九年才灭亡哦，所以又在讲以前那段历史哈。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围困撒玛利亚，过了三年就攻取了城。西家第六年，以色列王何西亚第九年，那就被灭了嘛哦。那么亚述王就把以色列人抓到这个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这些地方。第十二节，为什么神容许呢？就是因为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的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就是耶和华仆人啊摩西吩咐他们当守的。这个时候西西家也面临到一些问题，因为亚述王来了，而亚述王灭了这个以色列，而且围困耶路撒冷啊，是不是？这是环境来了。前面不是讲到说神与他同在，他就怎样凡事亨通，通到一种程度他就背叛了，就不再受他的辖制，不再进贡了，不再进贡这亚述王。这个时候难处也来了，这个环境来了，这个敌人的大军已经到城下了，围困他们了。所以十三节你看哈，在西家王十四年的时候，亚述王啊西拿基利就上来攻击犹大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哇，这个仇敌势力啊真大，这个势如破竹啊，这个城墙都被他攻取下来的，那甚至这个耶路撒冷城都被围困了哈。所以犹大王西家就差人去往这个拉吉啊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于是亚述王呢就罚犹大王西家银子300他连德，金子30他连德啊。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跟王宫府库的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十六节你再看哦，那时啊犹大王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跟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你刚刚在读的时候不是讲到这个西西家王神与他同在，他就这样凡事亨通，但紧接着直转直下环境来了，对不对？ 亚述王围攻他，他去求和，他说我有罪了，我得罪你了，然后能要什么我就给什么，银子给，金子给，金子不够，就把以前包在这个圣殿外面那个金币会让金子怎么样刮下来，凑足那个三十他连的，所以你可以知道三十他连的有多少，对不对？好，给亚述。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个问题？神不是与他同在吗？他不是凡事都亨通吗？但是他去看那个环境的时候，那个环境怎么样？大到他难以承受。你有发觉在这过程里面，他的眼目在看什么？看那个环境，看到北国被灭了，哇，敌人势力真强，北国下场多惨，所有的都被离到其他地方去了，啊，神的百姓离开了这个应许之地了，然后因为应许之地变成什么，其他各国族裔的人通来这个地方，太可怕了。现在这个敌人不但灭了北国，还跑到哪里来围困我们，我们实在打不过他，看看敌人，看看自己，哎呀，我好像蚱蜢，别人像巨人。还记得什么光景吗？啊，旷野的时代，对不对？十二个探子的情形是不是又来了？重新来了，他就变成蚱蜢。他去看环境，而没有去看神，对不对？我们看到，在一个这么刚强的人，这么信靠神的人，专靠耶和华，前面不是这样讲吗？还是会软弱。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要常常为牧者祷告，看得清楚吗？牧者好像在我们前面做带领的，好像很刚强，你也看到，哎，我们的牧者好像凡事亨通，因为神与他们同在。但是不要忘了，人就是人啊，人有时候难免看到环境的时候，我们就像蚱蜢一样，那个环境像巨人就压过来了，软弱了。这也是仇敌工作很强烈的地方，对不对？这个耶稣也讲说啊，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对不对？打羊啊，哎，效果太差了，打那个牧羊人比较快。哎呀，打倒一个牧羊人，整个羊群都散了，哦，那工作才快嘛，对不对？所以常常为牧者祷告，尤其我牧者常常在外面服侍啊，这个飞那个飞啊，那个试探有多大，你知道吗？哦，你要常常哦，我们要常常来守望啊，哦，不要忘了哦，在前面打仗的跟看守兵器的同得赏赐，赏赐是一样多。为什么赏赐可以一样多？都在征战。都在征战，哦，在后面看守兵器。什么是看守兵器？祷告啊，你在属灵征战的祷告，对不对？哦，所以是要前方作战，后面那个后几部队也非常非常重要，哦，不要让牧者在前面打战的时候感觉到无力啊，无人守望，哦。所以当我们看到西西家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就软弱下来，因为他是看那个环境啊。十七节，亚述王就从拉吉差遣他尔探啊，拉伯沙利，有够难念哦，哎，拉伯沙基最好念哦，拉着脖子把鸡杀掉啊，帮助你记忆啊，拉伯沙基，因为他讲的，然后亵渎神的话，对不对？所以特别把这个人记起来，拉伯沙基，还有那西拿基利啊，啊，记起来啊，这样会帮助你记忆啊，啊 ，OK， 拉伯沙基啊，好。他就领着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家王那里去。他们上耶路撒冷，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就在城外了，哦，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他们就呼叫王的时候，那么这个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进啊，这个就是犹大国的了，哦，并书记这个瑟伯纳啊，还有亚萨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他们，那么拉着脖子杀鸡的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啊，亚述大王这么说，你们所依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你说打仗有什么计谋，我看这就虚化了，哦，你到底是依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啊，你们所依靠的埃及就是那压伤的芦苇，哦，你们去靠埃及啊，啊，埃及是压伤芦苇，什么意思啊？芦苇是坚固的吗？ 没有，芦苇本身就很脆弱，摇来摇去的，而且这个芦苇怎么样，是压伤的芦苇，就代表投靠一个怎么样根本不重用的一个国家啊。你如果去信靠他的话，这刺啊比刺透他的手，代表你依靠埃及是没有用的，而且会死得更惨啊。埃及王法老像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个样子，你们若对我说你们依靠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西家岂不把神的祭坛跟丘坛废去，且对犹大跟耶路撒冷人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敬拜这个坛吗？敬拜吗？他现在是告诉他们什么？不要听西家的话了，不要跟随这个王，这个王是不行的啦，碰到事情找埃及不行啦，依靠那个神也不行啦，最后结果还是投降了。所以现在呢，21:43他说啊，这个拉伯沙基就说啊，你们把那个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就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够不够。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国中的这个战士啊，我给你2000匹战马，你们国里面啊能够骑这个战马跟我打战的看有几个。这代表什么？我藐视你，你的兵力怎么样？衰弱，是不是事实？真的是事实，他们的兵力比起亚述国来那真的是不能比啦。所以他讲说，你给你2000匹马吧，然后看你这一面骑马人够不够，你们有没有2000的战士可以骑上战马来跟我打战？没有，他们的确衰落到程度没有啊。如果不是的话，你怎么打败我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们竟然去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之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哎，到底有没有神的意思啊？如果你从上面来看，一切神允许，神也让犹大来学功课，你们的眼睛眼光要转向我。亚述一样是神工作中的一个棋子，你相信吗？神借着环境在训练你更深的仰望神。平顺的环境看不出来，环境一来的时候你的眼光看哪里？凡事顺利的时候，哇，都看着神啊，凡事顺利。环境来的时候眼光看哪里？你看环境。哦，所以有时候环境是在试炼我们。 神把这个环境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眼光就看那个环境。神让你看清楚，哦，原来我的信心是这个样子。彼得当时大有信心啊，不是吗？耶稣离海，我很喜欢讲这个例子哈。耶稣离海，这个门徒看到都怕。神，耶稣说不要怕，是我，是你的老师，我耶稣走在水面上。哎呀，耶稣行神迹啊！彼得看到说，哦，夫子啊，你能走，我也要走，我可以下去吗？耶稣如果没有回答他下去，彼得会沉下去了。神没有应许你啊，对不对？但是耶稣说什么？下来吧。这时候彼得下去可不可以在水面上行走？可以啊，下去啊，哇，好高兴啊。他没有看耶稣，他看哪里？突然觉得外面的风浪很大。他怎么知道风浪很大？眼光去看，一看心里就害怕。哦，圣经好有意思，彼得就什么沉下去了。他就做了全世界最短的一个祷告，夫子救我，耶稣救我。所以，哦，祷告，哦，有时候短一点没有关系，啊，当你碰到紧急状况的时候，车子已经过来了，你要说，啊，亲爱的主耶稣啊，我突然看见一辆汽车向我远远而来，速度好快，我担心，我害怕，太慢了，耶稣救我，四个字就好。我一个姊妹就这样卖菜，在路边，在台湾的时候，一辆卡车迎面而来，看到了怎么办？耶稣救我，撞上去没有？照撞不误，砰就撞上去了，非常严重，几乎死掉。6个月躺在医院6个月，6个月之后开始谈判嘛，撞他的司机啊，哦，谈赔偿嘛。在法院前，法官问我这个姊妹：“你要他怎么赔你？”这姊妹说：“我1毛钱都不要，只要他信耶稣。”法官就问这个司机：“他1毛钱都不要你赔，你要不要信耶稣？” 当然想马上跪下来，你看我是什么信啊？这太重要了，对不对？救了一个灵魂，救了全家的灵魂，他们全家后来都信主。哇，这个姊妹，耶稣救，耶稣真的救他，但这救他在医院躺了六个月，神借着他让这个司机信主，而且是真心的信主。我相信这个见证很多人就信主，所以祷告不在长短，祷告在是不是真的。所以当彼得说夫子救我，耶稣有没有救他？有啊，救他。耶稣很幽默告诉他，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小信？你对我的信心不够。你为什么去看那个环境？你如果看着我，那个环境胜不了你，但是你看那个环境心中就害怕下去了。啊，还好你还记得赶快回转过来，耶稣救。了解这个意思没有？西家也是如此嘛，是不是看着神他继续走下去，哇，凡事顺利亨通啊，看到那个环境吓死了，是不是吓死了？经历悬殊这么多，甚至把圣殿的银子都拿出去还不够啊，金子照常把它刮下来送出去吧。二十六节，西德家的儿子以利亚敬那亚瑟伯还有约亚，并对这个拉伯撒基说啊，求你用亚兰言语，哎呀，能不能用那一种我们的外交语言，不要让我这个犹大国的其他百姓听到，免得听到伤心了，再跟他 negotiate， 对不对？哎，可不可以用他们我们听得懂的官方语言呢？不要用大家通用的啊！你看那个拉伯撒基哦，在读到他的话实在是吐血啊！来，我们继续读他的话，呵呵，他讲的话，他说：“我主差遣我到这来，岂是单对你跟你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话吗？”你看恶毒到哪里？因为什么？他强嘛，他强嘛！不要忘，这是撒旦的工作。工作是撒旦工作，就在对神的百姓说：“你们是软弱无能的，连你依靠那一位神也是没有办法帮助你的，你依靠任何东西都不行的。”乖乖听我的话吧，投降吧。这撒旦也是在欺骗我们的啊，他在恐吓我们，对不对？欺骗恐吓是撒旦的伎俩，你不要被他骗了。撒旦都在做这种事。这个撒旦如同什么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那可吞吃的。你一定要立志，我不要成为那个可被吞吃的人，对不对？为什么他像吼叫的狮子？狮子不要吓你了。狮子哦，就一口都把你撕裂，你知道吗？狮子不是吼叫把你撕。如果狮子要抓你的话，他绝对不吼叫。真正的狮子，他都是偷偷摸摸的躲在那一个，这个应该是下风位，对不对？让你闻不到味道，然后就冲出去，一口咬住你的咽喉，等你躺在那地方不能动的时候。他就慢慢吃，吃完就大吼一声，狮子是万王之王，对不对？万兽之王，这时候他才出生的。撒旦如同吼叫狮子，狮子不吼叫的，吼叫的是在吓你，他是吞吃，不是撕裂你，可是他是假狮子，对不对？欺哄你，然后你被他欺哄了，他就把你吞下去。他只能吞下你，那如果你不被他吓着的话，他吞得了你吗？他就吞不了你。撒旦的诡计就是吓你，这个是你看到背后的那个黑暗的权势啊，骂他是吃屎喝尿的啊，实在是把人见到那种程度啊，所以每次读他的话就很气。于是拉着脖子杀人家鸡的这一个站着说。还有犹大话语，对不对？大声喊叫说：“你们当听亚述王的我这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家欺哄了，因为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也不要听西家说啊，使你们倚靠耶和华啊，等等等等。”好，三十一节，刚刚是恐吓，对不对？下面就怀柔了啊，两面手法嘛啊。他说：“你不要听他的话， 因为亚述王这么说啊，你如果跟我和好的话，出来投降，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跟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这告诉他什么？如果你听我的话投降，那我保住你家园的一切，而不毁坏你的家园，所以你可以吃自己的，喝自己的啊。不但如此呢，等我来领你到一个地方，哇，那地方跟你本地一样，就是五谷跟新酒之地，有粮食跟葡萄园之地，有橄榄树跟蜂蜜之地，好叫你们存活不致死亡。哦，不但你可以保住家园，我要带到另一个地方，那个地方跟你们这边一样好，这些都要给你们。一面方面恐吓你，让你心里害怕，一方面给你一个好像很好的应许啊，要你这样投降，撒旦的伎俩，对不对？恐吓你，让你心中害怕，再给你一段好的。你还记得撒旦在这个试探耶稣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我要把列国的荣华都给你，是不是这样子？你只要俯伏拜我。不要忘了，这荣华是谁的？神的，对不对？本来就是神儿子的，对不对？他说现在给你，哎，撒旦有没有权利给他？如果撒旦手中没有，他怎么给他？啊，耶稣不好骗了，对不对？哎，那这荣华本来应该是谁的？本来是神的，他托给谁管理？你可能不太清楚，给人。你还记得当亚当夏娃出来的时候，神祝福他们，他说什么？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对不对？治理这地，可能天下荣华都谁的？神的，给谁管？给人管。哎，那怎么从人的手中跑到撒旦那边去了？犯罪，答对了。人犯罪，所以你看到当这个挪亚的时候，毁灭之后，神不是有祝福他吗？但祝福他的时候，你去比较一下。当时神怎么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没了；治理这地，没了，因为治理这地被撒旦非法窃取。哇，你知道这恐惧在哪里吗？为什么狗会咬你？如果治理这地，你是狗的主人呢？狗怎么敢咬你？鲨鱼怎么咬你？不会啊，照理说它听你的。你是主人了，为什么他现在咬你？有罪嘛？什么时候他就不咬你了？圣经有没有哪段提到说那时候是不咬你的？人可以跟毒蛇一起玩啊，小朋友可以玩蛇啊，毁蛇啊，啊，狮子吃草啊，你吓死了。什么时候？千禧年，千禧年来，耶稣第二次再来，那时候你在干什么？啊？掌管还好，有的战卫兵那就惨了。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哇，很荣耀的，对不对？哎呦，当基督徒是很荣耀、很有盼望的，对不对？不要一天到晚被撒旦怎样欺骗了，变成那可被吞吃的人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啊，等等等等等等，我要讲快一点哦，三分钟要把十九章讲完啊。十九章，十九章。西家听了之后，撕裂衣服，披上麻衣，进了耶和华的殿，是家宅。这个时候，他就找以赛亚，请以赛亚来祷告。以赛亚先知这个时候啊，请他祷告。他是这个西家说第三节，他今天是急难责罚临入的日子，如同妇人将要生产婴儿，却没有力量生产。生产婴儿是应该喜乐的事情，对不对？他说我现在情况呢，就好像那个生产遇到惨难的妇人无能为力，面对这样的环境无能为力，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苦难中的这个祝福在那里。他知道我们经常讲说这个苦难啊，都是一个化妆的祝福，对不对？那苦难是神要把我们带领到一个祝福的里面。但是西家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无力啊，如同产妇惨难的妇人一样，虽然知道有个婴儿 baby 要出来，要带来全家的喜乐，但是没有力量。我们是不是常常这种光景，在苦难里面，主啊，我知道这是你要祝福我的，但是我撑不下去。西家就是这个样子，无依无靠，我没有能力的，我只能靠神。他请以赛亚为他来祷告啊， 他讲了之后，那么以赛亚就为他祷告，也给他应许。第七节应该第七节第六节好了，我们第六节中间耶和华如此说啊，你要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祷告之后，神有应许，神有应许啊！但是接着那环境又来喽，这个拉伯沙基呢，那么又继续的来恐吓他啊，继续来恐吓他。但是这个时候，西家亲自来祷告，我们就跳到十四节啊，这个亚述王写了一封恐吓他的信，西家就把这个信呢，把它放到耶和华的殿里面。在耶和华的面前把信展开来，十五节，西家向神祷告，坐在二基路伯上的耶和华以色列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我们看到这里，前面他请先知为他祷告，对不对？这次怎么样？他自己祷告。你有没有看到他的生命怎么样？突破了，突破了。他当时没力，如同惨难的妇人，无能为力。对不对？他请以赛亚为他祷告，为整个国家祷告。现在他得到一个切据，神的话在他里面，而敌人还是这样汹涌的要来恐吓他，他自己来到神面前，感谢主哈，他可以来到神面前，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这是一个生命的跃进，灵命的成长，我们要学习的啊。他先宣告。神是从创造万有的那一位神，对不对？再来十六节，求你侧耳听，睁眼看，你看见仇敌那些话。十七节，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王成为荒凉，列国的神像都丢在火里面，因为他不是神，乃是神所造，是木头石头做的，所以要灭绝他。在这边讲到，的确仇敌是这么的强，而且仇敌把那些偶像都丢掉烧掉，他说这是应该的啦，那些偶像本来就应该毁灭掉的。十九节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是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他来宣告神的得胜，让全地的人都认识你的作为。哇，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哦。好，再来我们来看怎么回答，神怎么回答哦。我们这个很有意思哈，你有时候看到这个都不晓得怎么看哈，告诉你怎么看。来，二十一节，然后耶和华论他这样说，论他就是论到亚述王哦，锡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这边讲到锡安，讲到耶路撒冷，代表是犹大国。这个处女还有女子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不是征战的勇士，代表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人，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人，对不对？这些没有什么力量的 人，犹大国是没有什么力量，但是却像亚述王怎么样嗤笑他，嗤笑他，向他摇头，哎呀，你们是不行的。这代表神的儿女要得胜了。你还记得诗篇第八篇里面讲到什么？神要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怎么建立他的能力，使那仇敌啊闭口无言。仇敌这么强大，但是神却用婴儿跟吃奶的打败你，让你败得无话可说。你了解这意思吗？我们是软弱的，仇敌是那么强大，我们怎么打得过？但是神就让这么软弱的人战胜仇敌，让仇敌无话可说。哎，这是神的工作啊！哦，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抓住神的应许啊！你很软弱，我像吃奶的，我像婴孩一样，我像是西安的处女一样，我像耶路撒冷的女子一样。但是我今天靠着神，我就可以向仇敌怎么样夸胜？你还记得那夸胜吗？夸胜不是我能够打赢你，我打不赢你啊！但是神帮助了我，神打赢你， 所以我就可以靠着基督向仇敌来夸胜。第二十二节，你怒骂谁，亵渎谁，扬起身来，高举眼目攻击是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圣者。哇，他明明这个西拿基利在攻谁啊？不是犹大王吗？但是这边讲什么？你不是攻击他，你是攻击的以色列的圣者。谁是以色列圣者？神本身。也就是说，你的仇敌啊，本来是你在跟仇敌打战。好，西甲，你本来是跟仇敌打战，这个时候你的仇敌就是我的仇敌，我帮你打了。哇，那你可以安了吧？所以你就可以在敌人面前怎么样？不是你摆设啊，抱歉哈、哦，不是你摆设，是神为你摆设宴席。那他摆设宴席，那、啊、你在哪里？你是坐下来吃啊，喝啊，谁帮你打战？神为你打战啊！你坐在这边看神为你打战，看神为你修理敌人，你在那边干什么？吃啊，喝啊！你在吃的什么？庆功宴。你要解没有？哎呦，当神的儿女多宝贝啊！神帮你打，不是你在那边打，你只要依靠神，你就在庆功得胜。你乃是在攻击以色列的圣者，并借着你的使者怒骂主说，我率领许多的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其深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跟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在二十节，这是讲到亚述王的夸大。那我的军队啊，我的军队多么的雄壮威武，对不对？有树砍树，没路造路，踩碎其敌人的所有一切。再讲到亚述的自夸啊，这一段要讲亚述的自夸。二十五节，耶和华，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现在要借着你使坚固成荒废，变成乱堆，这事你岂没有听过吗？现在神要做一个他从来就在做的一件事情。神是一个转败为胜，然后神在这个转败为胜的，你现在看是坚固的，但是神要让你的坚固变成荒废。他说啊，二十六节啊，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就是讲锡安城啊，耶路撒冷城，这个民众力量很小啊。你不是说两千匹马给你吗？看有几个人可以骑得上去，兵力是这么悬殊，力量这么狭小，他们就像野草，就像青菜，在好像房顶上的草，又如未长成而枯干的禾稼。这些就是讲到是没有用的。好，在人来看，这些通通没有用的，是一个力量很微弱的，在你眼中也是如此。但是不要忘了，我现在是与你征战，是神在与你征战。二十七节，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都向我发念怒，我都知道。啊，神是全知全能的神，因你向我发的念怒，又因为你狂妄的话达到我耳中，所以我现在用钩子勾上你的鼻子，用绝环放在你的口里面，使你从来的路转回去。这边讲到亚述也是神手中的工具，神用他手中的工具来灭掉以色列，这是神的工作，因为神积蓄他的愤怒。如今因为你做的那些事，所以现在同样的要放到你的身上。你以前用钩子在勾别人，神的工作在你手上，现在如今神把这个钩子勾在你的身上，也就是说让你全然的战败啊！再来二十九节，神对以色列说，我给你一个证据。哇，这证据太棒了哦！注意看哦，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要吃自长的，后年你们就要耕种收割，摘食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这讲到什么？第一年吃自生的，第二年吃自长的，第三年自己耕种的，吃自己耕种的。这代表当亚述来的时候两年了，他们来毁坏一切，但是神亲自供养，野地长出生的这些东西，你们都吃这些东西，但是只有几年，两年，第三年怎么样？你看到没有？你们就自己耕种，为什么你们可以自己耕种呢？ 得胜，哎，得胜了，而且那得胜，你就吃其中的什么？你摘一只葡萄，你吃其中的果子，得胜了，是吧？哇，神的应许是这样子。如果你在患难当中，在苦难当中，你要他读这一只神的应许。我现在被仇敌攻击掠夺，所以我今年吃自身的，明年吃自养的。但是第三年，代表撒旦的作为有限度，你还可以吃啊，代表不是死掉啊，啊、哦，你还是活着的，辛苦啊，是辛苦啊。但是第三年那个得胜，神的工作得胜，你就吃自己耕种的，摘植葡萄园，吃其他的果子。三十节，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你看哦，这讲到有战乱哦，神的百姓呢，是可以遭遇到患难的。但是你从患难中出来的，是那个余剩哦，你要看到，如果你看到先知书啊，看到那个余剩渔民啊。那个鱼啊，不是智能不足那个渔民哦，是那剩余的那一个，这个代表回到神面前的人。这边讲到说，犹大家所逃脱剩余，就犹大家剩下那一些愿意回转到神面前来的，仍要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常常听到这句话吧？那个扎根啊，结果代表一个丰盛，那个丰盛啊。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西安而出。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把它画下来。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哎呦，你要让神常常对你有热心呢，必成就这事，必成就这事，成就了没有？有啊，马上就成就。你看啊，三十二节啊，成就在三十五节了。我们看一下。论到亚述王，他说他必不得到这城来，代表你这城攻不下了，也不可以在这里设限，也不可以在这里拿盾牌，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回来就从哪条路回去，代表他战败了。这都是耶和华所说的。三十四节很重要，因我为自己的缘故，请注意哦，神是为自己征战，有没有？为你，如果诗篇二三篇还记得的话，是为谁的名走一路？为自己的名走一路，不是为你的，不是为我的，是为神自己的名走一路。今天神带领你是因为自己，这边也讲我征战是为谁的缘故？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哇，神纪念他的约，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哇，感谢赞美主，神为自己的荣耀，等于为他仆人缘故征战。三十五节，这些预言马上应验。当夜，耶和华使者出去，在亚述的营中杀了多少？185000。清早起来，都是死尸。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刚刚所讲的一切马上应验。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面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跟撒拉利瑟用刀杀了他，他就逃到亚拉拉地去，他的儿子以撒哈顿就接续他做王。这个西拿基利就被杀掉了，而且被他的儿子给杀掉。神所说的话必要成就。好，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看到黑暗当中的一颗明珠，我们看到西西家王，他愿意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重新回转到你面前，重启圣殿，把一切的偶像丘坛全部能拿掉，让他经历这样一个属灵的大复兴。主啊，求你把这样的看见，这样的恩典赏赐给你的孩子们。那我们一起来学习，在我们生命当中还有什么柱像，还有什么偶像，还有什么丘坛是建立在我们内心里面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些统统拿掉，也重启心中那个圣殿的门，好让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侍奉你，好让我们可以经历西西家的那个祝福，因为你与他同在，凡事都亨通。 把这样的福分就赏赐给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好，愿神祝福各位。